弟兄姐妹平安，4月30号，张博士杰崇卫主灵修标题 Spontaneous Love， 自发的爱，自动自发的这个自发就是说它就是这样子的，不是你事先计划好，它就是这样很自然的很自发的生出来的爱啊。引用的是哥林多前书13章第4节，爱是什么呢？ Suffers long and is kind， 就是忍受很久很久，而且是很恩慈。那么中文和合本圣经就翻译成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所以张博士在第一段就讲说，爱呢不是事先计划的，它是自发的自然的，也就是它是以一个非比寻常的方式呢就这样爆发出来的。在保罗描述爱，在哥林多前书13章保罗不是讲爱爱爱吗？在这里面呢没有这种精准的确定性，我们呢不能够事先先 predetermine， 事先先决定说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动作借着我们这样说，现在呢我永远不会想任何邪恶的思想了，然后现在呢我会相信耶稣要我相信的每一件事情。你以为你借着这样说你能这么决定，但是呢张博士说我们没有办法事先决定我们的思想跟我们的动作我们的作为，借着说好了我现在不会再想那些邪恶的事情了。当我们努力这样说，我们立志如此，但是你没办法事先决定你的思想，说你决定不去想任何邪恶的思想，然后你就没有了，然后你决定要相信耶稣所要你相信的每一件事情，然后你就真的会相信了，然后等到人家真正讲了事情临到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什么不是这么样子的。所以呢保罗说以爱，今天要谈到爱，对不对？爱你没有办法，你讲这个爱的时候呢它是很自发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对不对？不做害羞的事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那你说好，我就决定我的思想，我事先决定，那么在每一件事情上每个人上我事先就决定了我的思想跟作为，我不会再有任何的思想邪恶的。结果你碰到这个人，你说我要爱他，对不对？但是呢当他讲一些话你不喜欢的时候，你马上就审判了他论断了他。那你早先不是决定要爱他，不是决定说你不要有那些想法吗？所以爱是什么？爱的一个特色特质是自动自发自然的。所以呢我们不是有意的把耶稣的这些说辞耶稣的话语放在我们面前作为一个标准，然后呢我们说现在我把神的话放在我前面了做标准，然后我有了这些标准了，我就认为临场碰到人事物我就会爱。 No， 张博士说我们不是有意的把耶稣的这些话语讲的标准放在我们的面前，好像是我们行事为人的标准，而是什么呢？而是当圣灵在我们里头，我们有让圣灵可以自由运行，让圣灵随己意来处理我们的时候呢，我们根据他的标准来生活，甚至我们自己都没有明白。也就是说当你有意的把神的话放在你面前说我要这样子来活的时候呢，你以为你真的能够活出神的标准？不，你不会。但是只有当你允许圣灵在你里头自由运行的时候，圣灵自由做工在你身上然后让你圣灵的工作是很奥秘，你的良心你的情绪你的思想你的感受都会不再一样的时候呢当圣灵工作自由在你里头，然后你的生命是根据他的标准来活的时候，然后你自己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所以呢当我们回过头去看的时候，我们才很惊讶说哇，我们当时怎么对我们的情感感受我们一点都不关心呢？那就是一个真的很自发的爱在那里的一个明证了。也就是说你当时比方说今天你对某个人 啊，他打你一巴掌，你竟然就是说，嗯，我想你心情一定很不好啊，那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吗？哇，你竟然用这样的标准去回应他，事后你回想起来，你才想到什么？哇，你怎么当时对你自己的情绪感受，你一点都不关心呢？其实那就是一个证明说，这里面有一个自发的爱，真的 real spontaneous love， 真的自发的爱出来了，这就是一个明证。而在我们里头啊，神的生命在我们里头，我们里头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头，每一件事情关于神的生命在我们里头的，关于我们里头有神的生命，我们要活出来的每一件事情的那个本质呢，是只有当我们经过之后，而且它已经成为我们的过去的时候，我们才会怎么样，我们才会意识到，我们才会有所分辨。那这个就是讲明什么，你怎么知道是，比方说今天你去等公交车，有人排队了，你心里不高兴，你瞪他一眼，嘿，那你就会发现什么，你瞪了他，你对他没有爱。好，今天呢人家插你队，你不在乎，那你说老师我不在乎，那是证明我有爱，不，当人家插了队排队啊，就是应该你很生气，你会发现你不但没有生气，你不是那种我们讲那种斯多格派那种禁欲主义，那种不要跟人家相争免得对自己不利，不是那种逃避式的啊。我们讲不是说这世界有一些人就是天性比较不跟人家竞争的啊，就算算让他吧，这个还不叫爱，这个还不是哥林多前书13章里面讲的爱。爱是什么？ suffer long， 恒久忍耐，就是说在这种邪恶状态里面，邪恶的事情当中，你能够忍耐，而且你能够 is kind， 恩慈对待别人。所以我们讲的是一种基督的爱。所以呢，当别人插队排队，然后呢你不高兴，你心里不高兴，你臭臭脸就发作，那就证明你这个人没有爱。那你说啊，我不在乎，我往后退让他，这个就有爱吗？不一定，你这个爱可能是这个世界人文主义的爱，普遍恩典之下的爱，你不在乎对方，你只在乎你自己，你想算了让他，免得吵起来你心里不高兴，你整个人情绪一整天都毁了，然后搞不好对方还打你啊，你自保，这个不是真正对对方的爱。你对一个作恶的人的爱，这个爱是自发出来的，是什么呢？就是当他真的作恶了，你就想啊，这个人哦，他今天这么匆忙排队啊，他没有耶稣，他赶着去哪里？主啊，你帮助他，让他呢能够认识你，让他呢哪怕他在赶时间啊，他不是靠自己，他是来信靠你，所以呢他就不需要着急，他就不需要这样插队排队。这个你当时如果第一个念头就是这样为他祷告，那等你回家之后，你跟别人讲说啊，今天有人插队怎么怎么的，你在分享你自己或你写日记的时候，你才发现什么，诶，这就是你爱他，你忍耐他，而且你对他很恩慈啊。那神的儿子的生命在你里头，你看到没有，这个跟基督的生命有关系的每一件事情本质里面有没有爱呢？哇，等你经历过了，你才知道什么，哎，你真的是爱对方，圣灵会证明那个就是爱。所以张博士就讲说，那种涌流出来的爱的泉源是在神里头，而不是在我们里头。所以如果你认为神的爱很自然在我们心里，是因为我们本质，我们天性的一个结果，我们就有爱的话，这种思想是很荒谬的。那神的爱是在我们里头，所以这个爱才能够涌流出来的，不是因为你的天性有神的爱。神的爱会在我们里头，只是因为什么？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就是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讲，因为你重生了，神的灵把神的爱浇灌在你里头，所以当你面对邪恶的时候，恒久忍耐，你会受苦。甚至我们这次也是在中国不同地方讲grieving counseling， 就讲当人 你有亲戚朋友或家人过世的时候，你可能愤怒，你可能怀疑，你可能忧伤等等，那我们怎么能够胜过啊？怎么走过？所以呢，甚至当我们失去啊，有这种丧亲之痛的时候，我们很可能啊，没有办法忍受，爱是恒久忍耐，我们没有办法忍受这种痛苦，我们可能会怀疑神，我们可能就连神我们都不爱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个爱是神的爱在我里头的，让我能够回过头去爱他的。所以张博士在第三段就说，如果我们试图要证明啊，说我们有多爱神，我们要向神证明说我们有多爱他的话，那就是一个非常必然的很确定的一个记号，一个迹象，一个证明，一个表示，我们真的不爱他。你如果想跟神证明，你试着要跟神证明说，神啊，你看，这就是我爱你。诶，其实那就是恰恰好非常清楚的一个记号，就是你真的不爱他。我们对神的爱的证据呢，是什么？是我们的爱的一个绝对的自发性，那个是很自然的从在我们里头他的本质所涌流出来的。而当我们回过头看的时候呢，我们甚至都不能够决定为什么我们会做一些事情，但是呢，我们能够知道，就是我们之所以会那样做，是根据神的爱在我们里头的那一种自发的本质。比方说今天有升迁，今天买房子，今天人生很多事情，你为了神像在美国教会很多弟兄姐妹他们一生如果能够碰到这么好的一个祝福操练，那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福气。就是比方说教会要盖新堂或建新堂，要有一个买一个点，买一个建筑物这个叫盖堂，买一个建筑物，或者从没有把它盖成有，或者去买一个更大的，或一个买一个更合适的。那这时候呢，常常是教会会分散分裂。为什么？有人就不同意，有些人就离开，然后就想说，哇，每次要买新堂盖新堂，那就要出很多钱。可是有些人就花一下十万，花五万，二十万。还不是教会跟你无息贷款向你借因为反正教会现在在美国的教会要买堂或盖堂有这种一个新的怎么讲新的方案吧，就是说我们跟政府，我们跟银行，不是政府，对不起，我们跟银行贷款，那有利息嘛，那还不如跟弟兄姐妹贷款，然后呢我们每一个月要还银行的利息，那我们就每个月还给弟兄姐妹，所以是跟弟兄姐妹什么无息贷款。那当然很多人就奉献，想我十万借给你教会，到时候你十万还我，那这个利息就算我奉献好了可是我跟你说有一些人呢根本就是把他的钱都给出来，他根本也没有所谓的说教会跟我无息贷款，他就整个奉献，然后呢事后等你老了，或者等这件事情过了，也许你会想说，诶，我当时怎么会我这个人爱钱如命，这个张某人如此爱钱如命，怎么教会当时我就给了十万块呢，十万块美金呢只有当你回过头来看的时候，才是什么神的爱在你里头那种自发的本质，你甚至自己都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你当时会那样做，但是你知道什么，你就是因为爱神，所以你把这笔钱给了出来。我们是为了爱神，所以呢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时候忍耐别人对我们的欺负，忍耐别人那种东家长西家短，忍耐什么什么并不是因为你在那边算计然后怎么样对你好，不是，而是真的你按照神的话去做，而神的爱在你里头很自发的那种自然的本质，你就是会那样做。所以呢张博士在第三段最后一句话就是说，神的生命在我们里头，神的生命呢彰显显明出来，他的自发性在我们里头，用一种自发，用这种自发很自然的方式，是因为他的爱的泉源在圣灵里头，而圣灵是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顺服圣灵，圣灵呢很自由随己意，因此当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的 做了一些回应，而那些回应事后我们都很惊讶，说诶，我怎么没有考虑到当时他说那句话，我很生气，我真想骂他，为什么我当时没有骂回去。诶，那就是一种神的爱在你里头，要你爱神，所以呢去爱那个人，所以呢你没有那样回应。如果你是因为天性不跟人家计较，或者如果你是因为你算计之后觉得啊算了不要跟对方计较，那个都不叫爱。所以今天张博士他试着借着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这些爱的时候呢，他有背景的，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在一个邪恶当中你没有办法恒久忍耐的，你也没有办法恩慈的，除非神的爱在你里头。今天夫妻关系也好，弟兄姐妹信徒相通的关系，亲子关系，你在公司里面跟同事的关系，跟顾客的关系，甚至教会里面权柄跟就是说那些带领人跟同工跟弟兄姐妹会众的关系，今天各式各样的人际关系，我们都很盼望，我们也都同意，我们都很想要爱，我们希望对方爱我们，我们也不希望自己被人家说哦，这个人太可恶了，真是太没有爱，太自私。我们也很希望我们有爱去回应，但是你会发现哦，很多时候人际关系不是你先算好说，如果人家兵来我就降挡，人家水来我就吐烟，如果他呢今天呢骂我下三滥，我就做好预备，笑着说不知道你怎么了，你心情不好，我能怎么帮助你吗？哦。你以为你事先都算计好了，然后到时候你就真的你就能够这样爱出来 ？No， 不会。而你哪怕现在事先怎么样预备好自己，到时候临场呢，你那个突然爆发出来的，到底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所流露出来的那些爱的特质，还是你自己很自私、自我中心的特质？临场你就知道。然后我最近说实在话，倒不是因为中国的施工，然后我忙得不得了。我最近就开始感觉到，我也在神面前承认，我真的没有爱。因为呢，比方说，当我们圣徒相通的时候，有一个人，我们在救赎主教会，然后呢，礼拜天下午有聚会的时候，就是有一些课程，那我也去上。其中就有一个韩国人，明明老师在讲，然后其实讲祷告，其实说实在话，我们在场很多人信主很久的，要真的我们要分享祷告，那一整堂让我们自己讲都讲个都可以讲个不停了，对吧？但是当时那个老师讲完，那个老师也很客气问大家，哇，我旁边这个韩国姐妹老比较稍微年长一点吧，哗啦哗啦讲一堆，也没有什么真的很我认为有什么了不起的这种洞见见察力。然后呢老师继续讲，讲完停下来的时候，哇，这个人又讲，他在一小时内这个姐妹就讲了三次。你知道吗，我也很想爱他，但是我发现我心里面论断了他，就觉得说哇，这个人真的很爱讲，他一定是没有地方可讲，他一定好为人师。你看啊，当我在公共图书馆，当别人呢就不小心把我的电脑拔掉，然后偏偏我那天电脑呢没有备用电池在上面，所以他一拔掉，我整个资料啪就没了，很多资料我还来不及存。结果呢在图书馆本来是安静的嘛，他一拔掉我就啊，然后他也啊，然后我说你拔了我的那个插头了。他说哦，我们的反应真的是你来我往很快的，然后他就说 I'm sorry， 对不起。你知道美国人做一件事情做错了，很快第一个就 I'm sorry， 对不起。可是那种对不起有时候是很廉价的，你知道吗？那个你人家的后果怎么办，你怎么去承担你做错一件事或不小心的一件事，不是故意犯的过犯，但旧约圣经也讲，不是故意犯的过犯也要到圣殿里面献祭，那就表示什么？你也要有代价的嘛，对不对？他就一句对不起，但我的整个资料就没了。所以呢，我说啊，他也啊，我说你拔了我的插头，他说哦，对不起。我说 I lost all my data， 我的所有的资料都没了。然后他说哦 I'm sorry。 然后呢，因为我讲了 I lost all my data， 我资料说没有，然后他说对不起。然后你知道我的心里就很快的，我其实我当场我感受到就是哇真的很生气耶，这资料都没有了耶，今天下午白做工了耶，这是第一个念头，很快的真的出现了啊。第二个，哇这个人怎么这么不小心啊。第三个，哇我怎么那么笨啊，我当时早知道我会遇见这件事情，我备用电池就带上就好嘛。第四个，哇你资料就丢了啊，丢了呢那神都允许啊。第五个，那神既然允许你干嘛那么生气。第六个，可是我真的很生气。第七个，哎呀你这个灵性太差，你知道吗，就这种临场表现啊，临场表现就是没有爱嘛。你说老师真的资料丢了大家反应不都跟你一样吗？我跟你讲不一样。我还记得在将近快十年前，我在一个神学院心理研究所智商研究所做所长的时候，我刚到那个研究所，那个电脑什么，结果我们那里有一个老师，他电脑很懂，他就在帮我搞一些电脑，然后就说李老师你有没有备份啊，我说哦，我说你这弄完我就会备份。结果他因为太快了嘛，所以他一边跟我讲话，然后我说会啊，我会有备份的啊，我还想说要有备份，可是你现在不是在帮我弄电脑，我电脑不知道怎么好像他在帮我处理一些什么事，可能我电脑太慢还是什么。就他在处理过程中呢，有一个程式就是问他要不要 reformat， 要不要我重新格式化。他大概因为很多东西都是你就是用鼠标点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很快就啪就点了一个 yes。 结果你知道吗，我整个电脑就重新被格式化，意思就是恢复到厂商设定的，也就是说你这个电脑原先所存档的在硬碟里面所存档所有资料通通都没有。当他这样啊，我说怎么了，他说李老师惨了惨了，我说怎么了，他说对不起哦，我就是给你一年卖给你做奴隶哦，都赔不起啊。我说发生什么事，他说电脑格式化所有资料都没了。弟兄姐妹，我所有教学资料所有教材内容都在那个电脑里面啊。他就说啊我完了我完了，对不起啊对不起啊，所有资料都没了。我说哦没关系神许可。他瞪大眼睛看我，我就笑，我说对啊那神许可嘛，那怎么办。所以当今年我碰到一些事情，就是人家在图书馆把我那个插头拔掉，我才当天的资料没存档而已，但我其他资料都有的嘛，跟我一辈子的档案全存在那个电脑里面，然后整个课程不是只有一门课哦，是所有圣经辅导学课程通通都没有，那当然就不要提还有其他的资料。然后呢那个林老师说他完了，他说李老师真的对不起。我竟然第一个反应就说没关系。所以当今年呢我在美国公共图书馆真的在被人家拔掉电脑的时候，我的反应就是啊我资料没了啊，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我怎么那么笨啊，我干嘛要那么生气，神许可啊，你看哦我这个生命退步，就这么几个念头，我真的就发现我的生命退步了，没有爱，没有基督的爱。所以我又跑到神面前说，主啊我不想要忙碌到最后我只有事工没有你，我怎么了，请你帮助我。我就开始反思我自己从去年底，从我母亲过世回来，从今年二月就是一对很要好的朋友，二十年的快老朋友，就因为一些事情，可能他们觉得我所做的让他们对他们有伤害，或让他们很没面子，总之就这样公然宣布不再支持我，不再信任我。当时我就在想我怎么了，我一直在反思我自己，甚至有一次在上救赎主礼拜天主日学的课程的时候，我就跟那个姐妹那个老师在讲，他在讲了属灵操练，我就跟他讲说我不知道我总觉得我自己出了问题。他有什么问题，我说我也不知道，然后跟他讲讲，后来他跟一些新人打招呼，我继续在这里吃中餐我的水果， 然后后来他再走过来的时候，我就说啊，我想起来了，我说我找到其中一点，就是我觉得我里面很想哭。然后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刚刚跟你聊，其实我跟他不熟，我就这么第一次见面，第二次。然后呢，我说我就刚刚这样跟你讲，我发现我心里面想哭。哎，这句话才刚讲完，我眼泪就掉下来了。所以啊，这个又让我再回去是什么？回去看那个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个走过Via Dolorosa 那首诗歌《铺滑石路》，就是耶稣受难。因为什么？因为只有神的爱是被圣灵把它浇灌下来，而神的爱是你必须要再次瞻仰十字架，你才能够体会，才能够明白的。所以弟兄姐妹，你说真的有人在临场那种很痛苦，那种被人家重伤，他真的临场就会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包容，真的会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的那一章里面所讲的吗？我要说真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爱不是你头脑知识上真理上说好，我把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背出来，然后我就能够去爱。 No， 爱是自动自发，很自然的，不是你有的那些真理在你里头，你会背，你就能够把这个爱表达出来的。 No， 爱是你里头有神的生命，而神的生命的本质，神就是爱，那个爱会涌流出来的。而那个爱要涌流出来，一定要是圣灵在你里头随己意自由运行。也就是说，你把你平常存着敬畏神的心，然后你里头有神的生命，然后呢，神的爱是从他自己涌流出来的，不是从你里头的。然后呢，如果你想要跟神说，好，神我爱你，所以今天发生这件事情，我要证明我爱你，所以我这样做，我告诉你，那都是你事先算计划好的。真正的爱就是在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的临场反应如何，你的爱就有多少。所以弟兄姐妹啊，神的生命本身彰显出来的是这个自发性彰显出来的，很自然流露的，那就是你里头到底顺服圣灵有多少。如果神的爱这个泉源在圣灵里头，而圣灵在你里头是自由运行，所谓自由运行就是 have his own way， 他有他随己意的道路，也就是说你遵行，你顺服圣灵，你没有违背圣灵，那这样一天天一天天一天天，你就会累积累积累积，到最后你就很自然反应，很自然反应就是金钱你就很自然放下来不在乎了，面子你也很自然放下来不要了，时间很自然就为神的事情第一了啊，你的以撒你很自然为了神你也放下来了，最后你的权利你应该有的你很自然就放下来了，这个就是你爱神的明证，那是很自然的，很自动自发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真的感谢你，因为我们临场表现是否真的有爱出来，是否真的你的生命在我们里头，是否那圣灵把你的爱浇灌下来的那个爱，真的我们在临场就这样子的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我们是否真的就是这样子出来。主啊，我们如果认为我们自己本性里面有这种爱，哎，那真的是很荒谬，因为你才是爱。那我们也真的承认我们里头的爱太少，你曾经在罗马书里面讲，叫我们凡事都不要亏欠人，但是只有爱要常以为亏欠。神啊，是你的确是在基督里已经把你的爱显明在我身上，我也真知道你真的很爱我，然而我也知道我里面虽然我头脑知识上我可能别人认为我已经很好了很不错了，但是我里面毕竟还是一颗我自己人类的心，而这颗人类的心我常常承认很多时候太自我，关注到自己而不是关注到你。 求你在我的余生继续帮助我，让我不管哪一天你来了或者你把我接走了，主啊，求你再次把基督钉十字架，让我明白，让我知道，把你的爱浇灌在我里头，让我里头没有浇灭你圣灵的感动，请你帮助我，甚至在这点上我呼求你救我，救我脱离我自己，把我转向你，让我在你的爱里头，以至于你在我里头那个生命是在临场的时候它很自然出来，不是因为我想要做一个好基督徒让人家觉得我不错，不是，而是因为你配得我如此，因为你就是爱，你配得得着我全人，你配得我整个人就是在你里头，以至于我能够就是你在生活处境中一个爱的显明，一个爱的流露。我的主，我的神啊，回想1985年我信你的时候，重生得救的时候，那时候我说在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从谁呢？所以主啊，我立定志向跟随你，因为你真的配得，我的生命是你给我的，以至于这个生命不再是我的，是你的。当时主啊，你让我很震撼，因为只有你才是真正人类生命的主，人类的生命是何等的可怜，何等的无力，何等的这种自我中心相互残杀，但是只有爱可以去除这种凶杀凶狠，这种仇恨。主啊，我记得我当时对你的祷告就是，我不懂得爱，请你教导我你的爱，请你让你的爱在我里头，请你让我能够合乎圣经的正确的去爱，也合乎圣经的正确的被爱。主啊，信主将近30年，我才发现我对你的爱的理解太少，尽管我对你的爱的经历很多，或者应该说我对你的爱的理解也很深，对你的爱的经历也很多，但是不知道怎么出来的就是那么少。比起众圣徒，虽然我不应该做这样比较，但总觉得这种自发的爱，特别今天张博士用更多前书13章来提醒我，那我想想自己，想想图书馆的经历，人家把我一个插头拔掉，我就啊，你把我的，我撕掉我所有的资料的，或甚至当别人捅我一刀的时候，我很想让对方知道说你伤了我。主啊，我怎么了？我怎么在这个，怎么越信你我的生命就这样退步了呢？主啊，主啊，求你赦免我，求你的圣灵帮助我，求你让我里头真的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好让你的圣灵是畅行无阻的在我里头拥有我全人，以至于我的生活是根据你的标准来活，甚至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求主帮助我。主啊，我为自己向你求圣灵浇灌，求圣灵充满，感动保罗的灵加倍来感动我。主啊，我也为我的学员们祷告，求你也如此感动保罗的灵加倍感动他们，让他们成为一个真的明白你的爱，经历你的爱，而且你的圣灵在里头毫无拦阻，那样的这个爱的生命能够透过他们流露出来，好让我们真的在你的爱里面彼此相爱，世人认出我们真是你的门徒，而且我们就能够因着我们爱的手伸出去，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的婚姻关系里面，我们教会里面，我们公司里面，我们学校里面，我们能够成为你爱的器皿，把这个世代受伤的这些需要被你来医治的人，你就使我们有耶稣道成肉身的双手那样的具体化去拥抱他们，把他们带到你的面前。但是我们要拥抱那些刺猬，我们要拥抱那些邪恶。主啊，如果没有你的爱，我们做不了，我们没有能力，我们自己也会受伤害。我们就恳求你，恳求你，我们也不知道怎么祷告，但是我们知道你的应许句句都是真的，你的生命在我们里头也要这样自然的透 透过我们流露出来，怎么样让你的圣灵在我们里头毫无拦阻的运行的流露出来，以至于我们真的能够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主啊，这个如果没有你，我们做不来。我们因此向你呼求，请帮助我们，真的求你帮助我们。当你帮助我们的时候，主啊，这个爱再也不是头脑自私了，真的我们就真的不会求自己的益处，真的我们就不会轻易发怒，真的我们就不会去计算人的恶，真的我们就会对不义我们会恨恶，真的我们就会喜欢你的真理。请帮助我们，因为你的爱是永不止息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爱的器皿，让我们在你的爱当中把你的真理活出来，给我们周围的人，使我们周围的人因我们他们蒙你真理的祝福。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